好，你们看一下，他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初禅后面的默然心要加一个第六？那为什么？请翻到第八页，它前面是不是相应只有五字？所以呢，它是第六，不是第六支，你不能加支，支是代表它的功德。那个知是功德丛林的意思，它不是功德丛林，它只是第六，排第六。好，来搬回看那个。所以假设你先，假设在你到了二禅，那二禅有四支，这时候你出来做，你出来做观相应的是第几默然心？就叫第五默然心啊。它那个加那个只是为了说它是第几个而已啦。这样子了解了吗？他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讲那个只是他排的顺序，就是他是先因后果嘛，就是前面的这个禅之功德是因，默然心是果，然后他又以默然心为体，由这个体而后做观察自在，以此体而后发挥出他能够增上的功能嘛，有才有所谓的体用嘛。这样了解了？不了解。这里有五支。更大的一个圈圈，包括下面的觉观喜乐，这没问题，对不对？这合起来更大的一个区块，它是五支，这五支是所谓的因，而后产生出默然心。如果没有这五支，不会有默然心，这叫因跟果。然后因为它会这个默然心可以做观察自在，以这个为你的体，体就是你的来源，你的依止处，所以不是依这五支，而是以默然心为你的重点。那以木兰心为重点，木兰心它在做什么事？木兰心是一个名词嘛，就像说，哎，我叫做正法师，我在做什么？我现在在做讲课，就是木兰心在做什么？他在做的事情就叫做观察自在，他在做观察自在这么一件事，让你能够出入自在，观察自在。好，那这个木兰心呢，他还观察自在，他的目的是为什么？他的目的不是光只是维持你出入自在，那观察自在目的又为什么？他是为了说让你能够往上的上面这个五支，就是这是第二品的五支，那第二品相对于第一品它叫做圣品五支，那它的默然叫做真圣默然，真圣默然，所以它相对于它叫真圣默然，它相对于它叫做圣品五支，就是高一品，然后它更真一品叫真圣默然，真圣默然就这样子做，然后这个叫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叫体用，就是以体而后发挥出它的用，它有般若用，这样了解了？你们可以问啊，没有问题啊，因为我的价值是让你清楚你将来要走什么路嘛。那如果你没有得到这样的效用，就代表我做这件事情是没价值的。好，那各位同学。在第九页，那刚才是看到什么禅支啊？那第九页地方他就告诉你说，解脱道论说啊，说是名禅，说功德名支啊。那这个功德是来自于你对于欲，就是你所谓咽下的那个觉照，而断这个无明，增一分法身功德。所以这个支，为什么刚才我说奇迹不准说默然心是第六支？因为支是所谓功德的意思，那第六默然心它不是功德支，它不是所谓的发挥出来的那个效用，不是那个效用，它是体，所以第六默然心它不算是禅支。好，请第十、十一都是简单的名词，你自己回去看，那个上课讲有点浪费，那个是佛概而已。好，第十二页的地方呢，他就说当你一个四禅八定一直往上正，四禅八定的顺序大家有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个一密秀第四册196页，自己的书就是好处，我直接背了出来。那我们再看，好，这边我们修的时候是你在陕西这边开始进来，然后这欲界呢会有个欲界定，那欲界定上面呢有一个叫做围道地定，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欲界跟味道地定之前还有一个叫做中间定，中间定，中间定，味道初禅定，初禅定，初禅二禅中间定，味道二禅定，二禅三禅中间定，味道三禅定，听清楚了没有？好，很清楚，对不对？我背得很，大家都会背，只有你不会背，因为你没有玩那个游戏。 嗯，他们都有玩，他们都知道什么游戏，你知道吗？我把这个啊做成接龙，然后发牌子，然后呢，包括他的残肢功德、他的发像啊，全部都做成牌子。然后现在你拿的牌子一定会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你有欲界定的禅那个发像，然后你会有中间禅的名字，你会有欲出禅定的禅肢。现在我请你把这些牌子照顺序，从最靠近你的就是凡夫起修，往我这边排，排到初三界。他们就拿这些牌子开始在那里对书，哇，现在这个舍是第几禅的禅肢，开始在查，然后查出来该放哪里。好，他现在有那个五欲，好，现在有觉观，哇，那觉观是哪一禅的？初禅的，对不对？哇，大家都有印象，所以你玩过那个你就会记得。我把它做成接龙，108张牌子，他们都有印象，很就很深刻了。好，所以这个东西啊，游戏可以让人家记忆。将来你有兴趣，你们来出版社找我，还是我带上山，我们打那个8天7夜结束那一天就用那个做验收，没有通过的不准下山。好，那这样子大家有一个印象哈、哦，你出这样一路往上挣，一路往上挣，然后到了最后，这是三界九地嘛，每一地都有九品，99、81，所以你有81品十货要断，也是这样算出来，就是每一地，是不是？色界有4地，无色界有4地，欲界有1地，加起来9地，每一界有9品修货失货，那就是99、81品，每一笔再分为有所谓解脱道、无碍道，然后最后一品，假设先到第9品的最后无碍道，你只剩解脱道过金刚预定就出三界。那为什么很多人都卡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外道的禅定最高最高也只到这个地方，而没有办法出去？好，第12页，
非有想非无想处，度一切无所有处想，非有想无处想，非无想有细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有，超越没有，实非有想亦非无想处具足而住，除此仅剩下细想，可算是连失去了何处的概念也没有了。但是细想要怎么排除，请见昧境定说明。
好，各位同学呢，这个非有想就是代表否定有想，有想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亡，那个亡是死亡的亡，就是这个是亡掉了。那非无想，无想就是代表它还有细想，它又不能够去掉，这个非就代表它不能去掉细想，然后它也观察不到细想，所以叫做一存，叫一亡一存，它没有初想，它有细想，叫一亡一存。这样清楚了哈。所以你在很多部派的书里面，你看到说一存一亡之境啊，然后什么金刚预定干嘛的，就是在讲这个地方一存一亡。一亡一存，一亡一存。好，那下面呢，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说剩下细想，对不对？那除了细想外，它有四因二路，还有10种细想。那四因二路呢，那个比较容易去处理，就是跟在我们在做一般的去发生种的部分就处理过去。那细想本身非常难处理，因为细想它处理的主要的重点是从慧观入手。那慧观的入手呢，它必须要靠你本身一路培养上来的无漏慧来处理。可是有很多人，那个我们来看那个细想呢，灭尽定的细想到之前他的细想怎么处理，十三页他说灭尽定叫做灭受想，或者也叫做灭尽定啊。这个细想呢，单单用禅定功夫是没办法排除的，必须要用智慧把我所是大爱的概念消解掉，而且他还要消解的还有受想形式。我刚才是不是给你们看的那个有一个图，有没有印象？这边根尘是3个位置处，然后后面要灭受灭想嘛，有印象。好，所以他必须用智慧把那个概念处理掉，才可能把仅存的细想处理。那告诉你说，你可以参考一个大耳山藏的故事。大耳山藏有没有人认识他？哇，你们都不认识，我又要讲。秀珍珍不认识他，你也不认识他，那孙先生也不认识他，哇，怎么都没有人认识他？他耳朵很大， 是这样吗？他当时最有名是他从西域过来，那那时候我们的国师啊叫做宗国师，宗孝的宗，他简称宗。好，那这个国师呢，他就奉命啊，那个皇帝就说啊，这个大尔山上说他有他心通，他心通，那你来帮我试试他的他心通吧。那这国师就当着他还有皇帝的面前就问第一句，第一次啊，就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了吗？那移民啊，他第一次回答他怎么办？不知道，完了，怎么都你们有没有人认识他、啊、好了，他就回答他了，说你一个好好的国师啊，你怎么在那个桥上看那个猢狲戏啊，就是看那个野戏啦。好，那等于是他有猜到他心里在想什么。好好，就当作有，当作有。好，第二次呢，他说那我现在在哪里，他又想了一个，那这个大尔山藏又给他猜到。第三次他就问，就是那个他就问他说，好，那我现在在哪里？大尔山藏就说我不知去处，不知啊，不知去处。那当这个文章在唐代的大师里面啊，像永年寿啊或者几位大师啊，就很推崇这位国师的那个禅定境界，他们基本上认为这位禅师他应该有阿罗汉境界。但是到了后来，到了宋朝以后啊，那个禅宗不就是很喜欢玩那个机锋啊，机锋哦，那个禅宗的机锋就把那位国师啊，他就不去讨论那个国师的境界，他们讨论那个大尔山藏，你说你不知去处，你怎么不说？他就在一个鬼窟窿里面游戏，意思就是说你的神识不过就还是在这个身躯里面游戏嘛。他就说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呢，你就可以把那个国师逼得哑口无言啊，这就是玩机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这是一个旁外话，就是在整个修行的历程里面啊，刚开始他们很重视禅定的境界，他知不知道去处去哪里，他不玩机锋，他老实说我知道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就说我不知道，那你真境比我高，我就承认你真境。但到了后来，汉文开始玩那个机锋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理论啊挂在嘴巴上，你无哑口无言，我就 OK 了。所以这个大尔山藏的故事到后来，就是很多人都在把它拿来当一个机锋的话在玩。你们如果有兴趣，不需要我标豆的话，我可以寄给你们，因为我把他的故事收集了很多人家的看法，哎，但是都没有标豆，都是古代的文，可以吗？可以哈，好，那我把它寄给你们。好啊。好，那这大尔山藏的故事，那请那个移民帮我开桌面，桌面正中间最靠右边那一排下面有个萧坤静的 email。 那个他说打坐的时候要如何来修观慧，是否观无常苦空无我跟缘起就可以啦？那听说要到味道地定以上的观慧才能够慧解脱，如果还没有到味道地定，打坐的时候的观慧有没有用呢？那入定以后再用慧观，还是出定以后再采用，还是在定中做观？好，我们先回答第三个问题，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入定采用慧观，还是出定做慧观，还是在定做慧观？那如果这个定指的是安止定的话，安止定是心与精性，它本身是没办法做观的，它是没办法做观的。好，那如果我们讲的是标准的佛弟子坐观，他是在哪一个？默兰心嘛，是默兰心，还有观想印行，对不对？只有这两个。刚才我是提醒你们，因为刚才告诉你的答案，现在你就可以回答人家的问题了。那是在入定、出定还是在定？这个图不是写得很清楚吗？观察自在是在出定还是入定还是在定？出定嘛。你们至少看一下书，代表你有向学的心，就我会很挫折。好，所以是慧观是什么时候做观？什么时候？初定，对不对？那他用什么心做观？默兰心。那如果他已经进入到中间定或者味道地定，他怎么做观？用观相应心做观，因为那时候默兰心已经卸掉了。好，那再来往上第二个问题，听说要到味道地定以上的观慧才能够慧解脱，那是为什么？因为味道地定以上，它开始能够所谓的一行一刹那，它观察度比较高，好，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这句话的前提啊，但是不是对的哦，像这个话是错的哦，只是它的来由有人这样说，这是一个叫妄说， 错误的说法。那如果还没有到味道地定，那打坐的时候的观会有用吗？好，我们来画图。好，这个说法呢，就在历代的说法还有部派里面都有讨论过。假设现在这个是色界定，第一个箭号是，好，我们从欲界开始，这个前面，好，就前面点点点点点一路过来，那这个地方是味道地定，那这边开始就进入初禅。那前面假设是欲界起修，从起修开始算，有先讲两个说法，跟现在的主题做前置作业。你起修以后，然后到了味道地定，这一生没机会证到初禅就往生了，上辈子，上辈子。然后这一生你起修，你证到了初禅，那就有说法了。你过去所修的这个起修，一直到味道地定，可以作为你这一生证初禅的习因，习因，就是它可以作为习因。那过去你没有证初禅，对不对？所以初禅不可能算为你的习因。可是你过去的这个起修到味道地定可以作为你的习因。好，这是第一种说法。那有人就在第二个说法，就是说，可是你过去你有没有尝试要修初禅？你的境界可能高过味道地定，但是你还没有证得初禅，就是你介于这个当中，已经很接近了，差你们一脚。那他们就问说，那有没有呢？你过去的这个修学初禅的这个动机，还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它可不可以作为你初禅的习因？哦，你们听不懂，那我再换一个。阿罗汉的嘛，过去你过去一定没有证过阿罗汉，所以你才有这辈子吧，对不对？好，这一定 OK。那你过去曾经要修的这一段历程，那阿罗汉也不可能，但是你修了可能已经到临门一脚了哈。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做你的习因？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只有你证过阿罗汉，他才会成为你的习因，所以你阿罗汉永远都没有所谓的习因的存在，就是你没有修过的东西都不能称为你的习因。那你这些东西都绝对不是阿罗汉的习因，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四空定，是四空定的习因，四空定不能称之为阿罗汉的习因。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我只要是他的前置作业，不论你是多 level 多低，都称为他的习因。这样两种说法，这样 OK 了吗？这样绝对可以哦，因为他的位阶比较高，就可以拉得出来。那现在刚才那个肖先生问的问题，他说，那味道地定以上的观慧才能够慧解脱，那还没有到味道地定的时候，那你的观慧有没有用？是不是很类似这个问题？来，我们回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味道地定之前，假设是这个第一个箭号这边，从起修到味道地定，那味道地定之后的观慧才可以当称之为无，这个先假设他的问题是 OK 成立的话，那你前面这一段可不可以称之为你之后观慧的基础？有没有帮助？照理来说应该是有嘛，你不能因为它没有帮助，不是直接相应无漏，你就说它是没有帮助。你或许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所谓的，我们上次有教过一个词，四分嘛，就是四分，它是一个助力，它是非常重要的。四分在禅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习因报应的后面的那个 push 的动力啊，所以它是很重要。所以味道地定以上的观慧，或许它可以直接相应无漏，但是它在之前观慧的休息是让你能够产生后面观慧的基础，是不是？所以说来看那问题，所以打坐之后观慧有没有用？有。问题是你的观慧是哪一种观慧？是见寂浊相见立，相色寂浊见立觉啊，还是你是观察觉？就是你这个观慧是去，我有没有讲过，就是很多人他观无常苦空无我，他并不是真的去了解无常苦空无我的形象，形是行动的形，象是相貌的相，他没办法去了解他的一个相貌，还有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怎么表现出来，他只知道这个词，所以他在打坐的时候就观啊，无常苦空无我，那叫什么？那就很像你在脑袋观 观那个什么梵文字，你们打坐不是要观梵文字，有的打坐是观梵文字，就好像在观那个梵文字一样，那个效用可能有啦，就是摄下来，但是那个很容易脑充血和眼睛耗伤沾头风。所以你要了解的是知道无常苦空无我的形象，然后去观他的形象，这样的观慧才会真的比较快有用，而且他有他的一个观法，有他的观法。好，那打坐的时候他就问我了，还有一个，好，先回答这个。那味道地定者以上的观慧才能够慧解脱吗？事实上从刚才那个他能不能当成基础那个图来说的话，事实上你从你起修的观慧啊，都在帮助你慧解脱。从你起修以上，从你起修开始，乃至于你刚才可能你挨骂也有慧解脱一点。好，来，那这个打坐时候要如何来修观慧？是否要观无常苦空无我缘起？不观这个你要观什么？就一定是观这个啦。你佛弟子他的八圣种也是在观这个啊，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记得八圣种的理空观，观什么想嘛，空观观想啊，无我观行，无常是苦受，对不对？那他所观的就是受想行识啊。那最后呢，他所表现出来的事项就是如病如庸如疮如痴，这个就是所谓的形象，形象的譬喻的白话。佛学啊，读来读去哦，你读通了以后你就知道在干嘛，就是换成譬喻，换成文言，再换成猜细讲，再换成总观别观。现在像这样讲的话，这个就叫做总观嘛，总持总观，然后般若系统都是一次不分，不这样子别对，它直接是苦空无我无常，直接统观受，统观想，统观行，统观事，然后统观我的受因如病痈疮刺，这是般若系统。所以每一个系统不一样，但是就是统观别观总观，然后譬喻，然后再换成具色，把它变成形象，就这样而已。然后我越来越老，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再机会把这些慢慢细讲。明后你会开专题，就是一次讲一个题，比方说初禅，就把初禅的修法、初禅怎么乱讲得很细很细；二禅怎么怎么讲得很细，因为现在都是看教科书，没办法。以后好，再来就是打坐时候要修观慧，刚才都讲过了，对不对？就讲那个怎么修观慧，那一定要靠自己脚踏实地去乱。比方有像英姿，你有修过那个习道观，对不对？你有确实做过去配合，把那个佛号配合过呼吸，现在怎么样摇动你都动不了了，而且跟你讲叫你改，你可能也都会觉得说那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因为你真的去做过，就变成是这个东西会成为你内化的一部分。然后但是你如果没有做过，会很难去内化。比方讲有一个我记得我当时跟你们讲说，你们必须把佛号配合成呼吸，那呼吸是不是有一入一出？那我是说一入一出完成什么一个一句佛号，一句佛号。那有人就说他喜欢一入一个佛号，一出一个佛号，那你觉得呢？那如果一入一个佛号，一出一个佛号，有什么问题？会传。为什么会传你知道吗？因为你现在这个字，你说一路开始是一个佛号，这个字你现在一定是把它安在都是路的地方，你待会变成是出的时候，你有什么相违性？有很大的相违性。所以如果你观身修学佛法48页，你在禅修第一阶段是你全神应该是放在身体上观察它的变化，然后将世间的那个开始调伏你的妄想相生都记住觉，所以单纯的把身体看作身体。所以如果了一个人他没办法发现习道观那个佛号跟念佛的结合的时候啊，大概他第一步都做不好。所以为什么要你们去配那个配的话，同时就会让你练习你怎么去调你的身，还有观你的身，它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第二件事情是它同时会练习让你第二阶段你观察生灭的现象， 因为你会知道气息的出入，它对于你以后修无常还有观察生灭会非常的快。那你在这个快当中，你同时念佛号可以帮助你呢怎么样消减非常多的业障和稳定身心。那所以当你心一旦安，第四十九页心一旦安住之后呢，你就是对身体的觉察，你也开始能够不用百分之百，你应该不是说不用百分之百，来我举例，刚开始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这个身体里面的变化，你可能必须学习开发，最后好像必须使尽了你所有的观察力，你才可以看懂它的变化。但是到后来你的观察觉不是只有一个百分之百，你会开发成很多的百分之百，所以你看到它以后，你还可以再去看你的起心动念，你还可以再去看你其他的反应，而你这一个的百分之百从来没有消减掉它的敏锐度。好，这样子先清楚。所以四十九页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你，当你这样心安住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你前一刻的心念与现在的因果的互动关系。那这样子之后，你心念的因果互动关系呢，会让你的修行更为纯熟，因为你会更能够看到你的所谓的心念的转化，在观察那个心跟刹那心行跟刹那速度会更来越来越快。就是我刚才讲那个观察那个像人家练剑。观察那个水流，观察水流，但后来你观察的话，你就可以更敏锐的看到那个心行的速度可以更快。第三个阶段五十页，那你心完达到完全平衡的安止状态，就会发现心不过就是因果的串流。这时候你会对于情绪、自我存在感都会松开来。这时候思虑的效用还存在，可是你不会想要去多加掌握，然后。你没有去掌握它，你也没有陷入困境，是因为你的观察觉已经可以 handle 混乱，而不是原来的发愣。因为你原来只有发愣的时候，你要去把它导致于正，你变成你要使劲嘛。到后来你根本就不会发，不需要再去强迫它，你也不需要导致于正。你那个到后来那样，你已经把它 handle 混乱之后，它就这样 go right， 就走在正确的路上，它就直接走在正确的路上了。这样子就可以得到真实自在的解脱了。好，那再来再帮你们提醒几个特点。刚才四十一页的地方有帮你提醒到，有请吴先生念，就是如果他没有般若会的相应的一个禅定的修行者，他是以压抑不利烦恼升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觉察到心行，但是呢他们的心行还没有转向之前，他就让他停止，这样子是像鸵鸟的方式。那移民帮我们放一下那个 PowerPoint， 假设现在这边有就是初禅，它有九个 level， 然后它接二禅。那我们刚才有说，如果他是一个解脱者的话，他修必须要出来做默然心的观照。那他们外道的话，因为他知道啊，他如果出来以后，他会丧失他的禅定，他没办法住在心一静心，他没办法住在心一静心。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去做降伏外面预览，就是我们没有做舍离。刚才不是有看到一个表格，他没有做那个舍离，舍离他觉得所谓的欲界恶，然后贪念的问题，他没有去做这个舍离的动作，所以他出来以后，他的相应不会到我们的相应之觉观喜乐意心。我们佛弟子修的禅定，你出来，你在这个。你出来以后还有你进去，你会相应的是觉观喜乐意心，因为你舍离掉了什么欲念贪恶，对不对？好，那他们不是，他们如果出来，他们的相应不是觉观喜乐意心，他们出来的相应是相应欲界的恶，所以他们很危险。所以他们就会尽可能当他要相应的时候，或他要出来，他就会直接跳到这一个，尽可能的往上跳。所以他们的路线，他们没有旁边这一些区块，他们就是一直跳上去，尽可能的把自己锁在安止地里面断。这就是，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用压抑的方式去进入那个禅定。那这种无，那就很类似禅修里面的叫做无心想法。无心想法就是无心想法呢，它可能就会入无想天。 那入无想天，它还会随着它本身的无心想法有分几个层次。一种就是纯粹的，像很多人在打坐，就是把自己放空，不要动念头，不要有任何念头浮现，有念头浮现就把它消解掉，这时候就很容易入欲界的无想天，也就是无心想法。那这个无心想法呢，它很危险。如果你看到206页这个地方，第四册的206页，这应该是要写一个 10, 第四册哦， TN04, 那它就会是成为很容易出来以后就会变成是无心定的，就是欲界的无心定，就是他现在是他的这个人叫做假，他的叫名副其实，他的身体是假的身体，他的意识也是假的意识。但是呢，当他如果很容易这样子放空啊，玩一玩啊，他很容易颠倒想，因为他里面多了一个疑的在里面。那这个疑有可能是精魅，也有可能是所谓的孤魂野鬼，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某一些所谓的那个我们皮质层的问题短路而产生出来一个疑的幻象，都有可能。那这时候呢，一个身体里面就同时有两个，那就是很容易错乱，这种就是无心定在欲界里面的 C 的这个状况。那无想天呢，它在色界里面也有一个天叫做无想天，就在四禅的第四天吧，好像第四天，色那个四禅第四天那个地方呢，它是属于外道啊，它比较没有三巧方便，然后来消灭他的心事，等一下用鞋子压抑他不让他起来。那这种比较没有善巧方便而压抑的功夫比较强，就会从这里跑到这个地方来。那这就是他会震到四禅啊，震到四禅哦，也很厉害哦，但是很惨，他照样生死轮回啊，而且他出来以后很愚痴，因为四禅会用掉他很多福报，那你看福报被用掉，然后又没有智慧，是才会很消福报的。你成为天人会非常消福报的，这个你们应该都读过一脑的书或听过很多大师讲过。为什么佛教不鼓励你修福求天，或者不鼓励你直接求天，其实你修福在做人。好，所以他到世才去下来，哇，没有修智慧，又修邪智，又没福报，比现在可能还要惨。那如果他有善巧方便，然后呢，但他的善巧方便是邪的方法，那他来消减他的心事，他可能可以达到飞翔飞翔天的里面的飞翔天。好，很厉害了，快要出三界了，快了，但是他终究没出去，照样生死轮回下来，很多都会落到畜生道，或者是寿命很短的畜生道，典籍都有记载，很可怕。因为他的月经债主都会来找他，很多可怕，那个典籍都有记载。所以你不要光看他好像挣到那么高的禅定就觉得很棒，你要去看他得到那个禅定之后的后果，很可怕。所以这三种都打叉叉。无想天这个名词有一种含义是正确的，就是界外的灭尽定，它也叫做无想天。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这无想天，请你要搞清楚他到底是哪一个无想天啊，这样了解吗？还有第二个事情，无想天很多人知道他是界外的灭尽定，他就叫你把那个什么，你们打坐不是很多人都会教你吗，念头放空啊，不要起念头啊，念头起来就把它压掉啊，把它排斥掉啊，全心全意的放在你的呼吸上，这都是错的。全心全意放在你的呼吸上面这句话也错。郭警官啊，我那时候有问过你啊，两个英文字对不对，你修习道观的呼吸有两个英文字，谢我相信同学都知道，
细思看嘛，那 watch 是那个注释，
怎么样的差别，实际操作上你这样讲这样的话，那我注释也是在看呢，
这个是就看过这样子，然后一个就
是浏览型的看，
对，那个就是比较专注的
专注性的看。那他说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请问是 see or watch？ 所以那一句话为什么错？因为习道观的那个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是 see， 不是 watch。 你知道你的气息在出入，你在数的时候你也只是知道你的气息在出入，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放在觉察你有没有整个调配的那个上面，注意力应该是观察觉，是你要起观，你要会观，不是放在什么佛号啊，放在下盘呢、啊，是放在会观，你的知道你的注意力是在会观，你还要起观呢、欸，你放在佛号也是四相啊，所以那个很多人讲那个禅修那个都有问题，不是这一个，是这一个，千万不要再弄错。所以你看那个，他叫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佛号上面，把放在你的呼吸上面，那个也是错误的观念。那这些都有，这不是我说的，那个本身啊，你们都那个像在聚舍，还有阿毗昙摩毗婆沙论，他都有说啊，当你的你在呼吸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呼吸的出路，而不应当把你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上面。你应当觉察你呼吸出入的时候，你本身起息升息的变化，觉察它的路径，觉察它路径带于你身体的感受，然后当你身体对它这个感受有所谓的贪婪受想行识，有没有跟那个你世间的爱欲懒惰相应，这时候你就应该这句话透过这个这我背不全啊，这是阿含的，你就应该很清楚知道它是 see or watch。 对，你们常常听到很多教你们的方法都是叫你们去做无心定，那是请你不要尝试，因为你现在的尝试会成为你将来修法的四分，这样了解吗？你现在修错的方法会成为你修正确方法的相反的牵引力，还会成为你将来再听到一个错误方法它的驱动力，可怕不可怕？好，下课。